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尽管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因国内债务问题取消原本预定要进行历史性到访嘅巴布亚新几内亚，但国务卿布林肯嘅到访同今个礼拜三国防部长奥斯汀嘅到访，已经凸显呢一个太平洋岛国战略地理位置嘅重要性。一位不具名嘅美国国防官员话，美国同巴新嘅协议将作为一个基础框架，帮助我哋加强安全合作，提高巴新国防军嘅能力，让我哋能够应对人道主义同地区危机，同时扩大军事演习嘅范围。该官员仲表示咗对另一项搭船者协议取得进展嘅信心。呢一个协议允许巴新人员乘坐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打击非法行为以及不报告同不管制嘅捕鱼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嘅矿产同油气资源，位于第二岛链最南端，以及连接美澳的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和所罗门群岛相互接壤，并靠近最近向美国增开四个军事基地的菲律宾。除了美国最高层官员到访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今个礼拜亦都对巴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对于法国来讲，马克龙造访当地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13个法属海外领地或海外行省中，有7个都处太平洋西南和印度洋之间。马克龙前往巴新，亦都意在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他星期一在到访时曾经说，他此行意在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希望能够为这一片土地的未来地位和本土关系及地方发展等议题打下一个基础框架。星期三，来自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推出一项立法，名为《制止中国基因监控法》，将基因采样和检测套件、分析技术和软件纳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商务部管控清单。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应该同中共的危害人类罪，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继续使用我们的技术来到侵犯其他国人民的人权。这项议案将切断向中共提供的美国基因技术，并将发出明确的讯息，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今年6月，卢比奥同来自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灵亦都再次推出基因组和强化国家安全法，来到抗击中共收集美国公民基因组数据的威胁。卢比奥星期三话，那一部基因法是抗击中共种族灭绝政权、盗窃基因数据的第一步。但是中共不仅窃取美国人的基因数据，而且利用基因技术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并压制本国人民，包括强制性地从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族群采集基因信息，作为一项迫害民众的行动。他指出，北京正是依靠美国公司获取基因技术，然而不幸的是，这一些美国基因技术的可及性已经助长了北京侵犯人权，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星期三，联邦法官玛丽莲洛雷卡拒绝了亨特·拜登关于税务指控方面的认罪协议。法官洛雷卡表达了他的疑虑，包括亨特·拜登的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达成的协议范围是不是会变成一项全面性的豁免，令到他免受于未来因为其他调查而受到的起诉，包括共和党人指控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交易涉及他的父亲，并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令到他在经济上受益。 之前亨特·拜登在特拉華州東部城市威爾明頓的聯邦法院已經承認他在2017年和2018年收入超過150萬美元，但並未繳納超過10萬美元的稅款，並在另一起案件中承認在何家欣成癮期間非法持有槍支，而這一份認罪協議可能讓他免去牢獄之災。不過在法官阻擋的意向下，亨特·拜登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和檢察官曾迅速達成一些修改後的條件，包括亨特·拜登在2014年到2019年的稅務問題，承認使用可卡因和持有槍支，同時同意這一個協議，並沒有讓他免受任何其他潛在的起訴。但即使如此，這一份協議依然被聯邦法官擋下，亦即是亨特·拜登的認罪協議並沒有成功。當日亨特·拜登對稅務指控重新提出了無罪抗辯，目前法官洛雷卡已經擱置了此案，並表示一旦協議中待定的措辭得到澄清，他仍然可能會做出批准的決定。美聯儲星期三加息 0.25%， 在上個月暫停加息之後，委員們一致同意的這一個加息決定令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升至 5.25% 到 5.5%。 這一個利率在2022年3月從接近零的水平上調以來的第11次加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說，現在判斷這一次加息是不是會為一系列旨在被經濟降溫壓低降漲的加息行動畫上句號還為時過早。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聯儲將根據美國經濟未來幾個月的表現來到決定是不是繼續加息，尤其關注抗通脹方面的進展。美聯儲作出這一個利率決定之後，市場漲跌互現，標普500指數星期三收盤基本持平，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則小幅走低。基準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回落到 3.85%， 星期二曾攀升至 3.911%。 在6月份召開的前一次會議上，美聯儲官員按兵不動，但他們當時預測今年或再加息兩次，按計劃美聯儲官員今年還會再召開三次會議，下一次會議將在9月舉行。鮑威爾並沒有排除美聯儲在9月會議上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他強調了該央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以及貨幣政策冷卻通脹需要時間。鮑威爾還說，有影響力的美聯儲工作人員不再好像他們在3月、5月和6月那樣預測今年將開始衰退，而是預測經濟增速將明顯放緩。美聯儲表示，就業增加依然強勁，經濟增長緩慢，略高於6月開會時的增速。路透社對經濟學家進行的調查顯示，美國政府星期四預計報告經濟第二季度環比增長 1.8%。 鮑威爾說，他依然希望經濟能實現軟著陸，即通脹下滑，失業繼續較低，避免衰退。拜登政府正考慮針對在中國等國家的對外私人投資實施新的限制。美國財政部最高經濟外交官夏鮑26號向外交委員會說，必要的時候我們將使用一套工具來到實現我們的國家安全目標。究竟美國可能對中國採取什麼針對性的貿易政策行動？台灣政經評論家吳家龍對希望之星表示，美國至少會有三方面的行動。第一個是反對不公平貿易行為，就是要支持美國的勞工跟企業界。 要打造一个公平的经济关系，反对好像政府补贴这样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第二点是美国反对将经济跟贸易武器化，亦即是进行所谓的中共的经济胁迫。至于第三点，吴家龙说，
美国要考虑到半导体跟人工智慧这些高新技术将来被挪作军事用途，所以美国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产业要增加更多的限制，要以国家安全跟人权的观点来增加对于投资的限制，然后美国还要增强供应链的多元性跟韧性，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它要分散风险，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叫做去风险化。
美国要考虑到半导体跟人工智能这一些高新技术将来被挪做军事用途，所以美国是这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产业要增加更多的限制，要以国家安全跟人权的观点来到增加对于投资的限制，然后美国还要增强供应链的多元性跟韧性，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它要分散风险，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一个叫做去风险化。另外，华府智库美国指南针学者撰文呼吁美国应该停止修复和中国的关系，并迅速分手，断绝和中国经济联系，并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等，这一个才是美国和中国决裂的最佳途径。吴家龙认为，美国不管是战略级别定是非战略级别的产业，其实都是会脱欧，只不过短时间内要分批进行。比较重要的战略级别的好像高新人面识别的技术、无人机用的一些技术、通讯等等可能优先处理，其他的排后面的需要一些时间迟一些处理，但最终还是会产生脱欧的效果。吴家龙进一步谈到，
美国现在是一步一步走向跟中国的脱钩，主要原因是提升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跟人权，然后针对中国的一些不守规则、不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的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甚至于就是经济胁迫，所以美国一方面要保护自己，二方面也要针对中国的行为来加以制约跟处罚。
美国而家是一步一步走向跟中国的脱欧，主要原因是提升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和人权，然后针对中国的一些不守规则、不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的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甚至于就是经济胁迫。所以美国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第二方面亦要针对中国的行为来到加以控制和处罚。不过美国财政部次长夏鲍表示，经济脱欧对美中两国都将引致灾难性后果。吴家龙则认为，
美国现在是在做调整，因为中共没办法采用国际规则、采用国际行为规范来处理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针对性的行动就是美国把供应链再做移转，技术含量低的移转比较容易，技术含量高的话就直接限制，然后由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来做供应。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完成的时候，那么对美国来讲，在产业这边谈不上灾难性后果，那么真正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战争的爆发。美国估计中共有可能会发动军事冲突或军事冒险，所以目前在做很多外交努力，其实可以说得上是正式开战之前的最后外交努力，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化解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现在在做调整，因为中共没办法采用国际规则、采用国际行为规范来到处理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针对性的行动就是美国将供应链在做转移， 技术含量低的转移比较容易，技术含量高的话就直接限制，然后由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来到做供应。这样这个调整完成的时候，这样对美国来讲，在产业这一边谈不上灾难性后果。这样真正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战争的爆发。美国估计中共有可能会发动军事冲突或军事冒险，所以目前在这里做很多外交努力，其实可以说得上是正式开战之前的最后外交努力，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化解第三次世界大战。